沙发沙龙，感谢主有机会来一起分享。我们先祷告一下。阿爸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能明白。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叫讲的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叫听的也知道自己在听什么。主啊，一切都是基于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为大，我们仰慕你，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奉耶稣哈马需要和你。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新的一卷书 Devarim 所说的话啊，中文叫生命记，所说的话，说话就像我在跟你讲话一样，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对话当中，是有回应的哈，这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一个对话。所以那民书记我们结束在哪里？上一卷书我们结束在啊，最后这样写，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是命令典章。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心去听的话，没有一个回应的话，不在一个关系当中的话，那神的话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像命令，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啊。神的话是同样的，没有改变。那摩西呢，在这里把这些还是把神的话打开在一个关系的一个对话上，就是一个双方的，因为这是约里面的话。所以摩西在这里要我们用心听，你要有回应，就像神在跟你说，我在跟你说话一样，神在跟我们说话，你要有回应的。那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过来人，摩西是一个过来人，他过来什么哈？他一开始在米甸放羊，然后看到了荆棘火的异象，被神呼召，然后他就带领百姓出埃及啊，过红海，走旷野的路，带领第一代以色列人，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啊，直到今天又来到了应许地的门口。那摩西是一直从一开始一直见证到如今的过来人。那摩西他自己肯定经历过神，他一定是经历过神的，他一开始也有抱负的，想要拯救他的以色列人弟兄脱离埃及人的鞭子嘛。但是呢，他被现实打了一拳，逃亡到米甸放羊，到现在他成为在神全家敬忠的人，能跟神面对面说话，成为神人摩西啊。那谁经历谁知道，在这个马上就要进应许地，在这个最后关头跟百姓的临别之际，那要对百姓讲什么样的话，好使他们在接下来 的路上不绊跌呢？那摩西自己是最知道的，再没有别的了，只有是讲神的话，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再回到这个 Devarim 话语里面。所以啊，这个 Devarim 由摩西来写，我觉得真是合适不过了，因为他自己跟神面对面讲话，他跟神在一个对话当中，他知道。那我们这周妥拉就从摩西在回顾他们的这个旅程啊，这个约的旅程，那我们就很容易讲起来旷野四十年，旷野四十年的旅程，旷野的旅程。但是摩西在这卷书里面，他的描述，我觉得他要呈现给我们看的是一个，这是一个约的旅程，不是你一个单，不是一个单纯的啊，就是在旷野走路一样的旅程。一说起旷野，我们就很容易想起来在民数记啊看到的那些事件，那些跌倒失败。但是摩西要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旅程的核心给呈现出来，是什么呢？这是跟神的约的路，这个路是朝着这个约要成就的那个方向去走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啊失败跌倒就失去焦点，你要知道你往哪里走，不要在旷野绕迷了。所以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就回顾了这个约的进展到底如何，他记载了神在今天这个妥拉部分里面记载了神两次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应许地的门口。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次进应许地，第一次进应许地啊， 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那摩西记载1章6到8节说，神吩咐他们说啊，你们在何烈山住够了，要上去得那地，那个地方我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了，就是我启示应许要赐给你们列祖的那块地，你们要上去得了。然后摩西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加迪斯在哪里。加迪斯在这儿，所以他们是从西乃山，从何烈山，有说西乃山在西乃半岛的，也有说西乃山在亚拉伯的，我倾向于在亚拉伯，所以呢他们是从这个下边这块哈走到这儿了。所以他们第一次探子上南地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往上走，就是从南地走的路进去。好，现在第一次这个从加迪斯巴尼啊、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脚走的路程11天。然后摩西特别提到了哈，在1章18节他说，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然后记载说他们就从何烈山起行来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模板。好，有神的吩咐，你们要上去得那地为业，然后我们也知道自己当行什么，那我们就上去得地为业。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约啊就前进了，这个约就成就了。然而我们在民数记看到什么？百姓给自己找了理由，摊子说，哎呀，那个地是美地，但是那个地方有巨人，有巨人我们上不去，我们不能去夺取那地的。那摩西在这里怎么记载呢？摩西怎么讲？他1章25节他在引用摊子回来报告的那个话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没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哎，摩西根本就没有讲到巨人的事，探子的报告当中有然而但是，但是摩西根本就没有讲到巨人的事情，他反而直接就说，你们不肯上去的原因，你们第一次进应许地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不听啊，是你们不听话。巨人的事在摩西看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啊，那个是存在在以色列人的怨言当中的事情，不在神的里面。好，然后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带来了40年的这个啊神的审判嘛。那摩西记载接下来在1章46节就说，百姓在加迪斯住了很多日子，那因为他们善感行事嘛，第二天自己冲到山上面去想要进迦南地，结果被杀败了，所以估计他们在加迪斯住了很多日子是可能要重新编制什么的。那接下来2章1节写，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他们的路啊，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又退回到这一块，应该是在这一块，在旷野绕行，从红海的路退回来到这儿，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之后退到这儿，绕围着希尔山绕，以东的境界嘛。所以你看摩西的记载就非常的清楚，你们前进有神的吩咐，绕行也是照着神的吩咐，那你们为什么没有上去得那地呢？是因为你们没有听神的吩咐。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他的叙事方式就非常强调了神的吩咐，神的吩咐，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有神的吩咐。那接下来38年就过去了，现在第二次我们要进应许地了。2章2节神吩咐说啊，你们绕这个希尔山的日子够了，现在要转向北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民数记20章看到的，说第40年的正月间百姓来到加迪斯，所以他们 绕绕绕绕，后来第四十年又回到这儿了。那关于这个加的斯和加的斯巴尼亚这个位置，有人说，有学者认为是加的斯和加的斯巴尼亚是两个地方，但是我倾向于是认为是一个地方，这个我就不展开细说，有兴趣的我们啊完了以后再讨论哈。那好，重新回到加的斯之后，他们要还要进应许地的，对不对？那这次呢从哪里走？第一次是从这儿上去，这次从哪里走？这次没有再走南地上去的路了。神吩咐他们，你们要经过以东，你们要经过摩押，你们要从这儿进去约旦河东，这次要从河东的路线走，这也是神吩咐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记载他们怎么样走这条路。二章四到六节说啊，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你不能跟他们征战啊，你要用钱跟他们买吃的，用钱跟他们买水。哎，然后就是关于以东，接下来要走，要经过摩押。八章九节啊，不是二章八到九节说，神吩咐以色列人离了西尔转向摩押的路去之后，神吩咐说啊，你们也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能与他们征战，因为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的。这神，这个摩西在这里的叙述好像，哎，以色列人很强大，在以东，在摩押之上，好像这两个国家都为他敞开国门，以色列禁止而入。哎，是这样吗？好，接下来摩西打发人去见西实本王西宏，他怎么说？他说了一样的话，他说啊，我打发使者去见西实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啊，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我只要走大道，你可以卖粮给我吃，卖水给我喝，就像西尔的子嫂以嫂子孙和住亚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哎，你给我粮，给我水，我花钱买，你就让我过去，就像以东人和摩押人待我一样。哎，这好像就是以东和摩押都让他经对，都敞开国门，以色列禁止前往，都没有遇到阻拦就经过了，是这样吗？哎，我们刚刚在民数记有没有读到民数记二十章说摩西打发人去见以东王，哎，以东王拒绝他了，以色列人两次请求，两次说，但是以东王都拒绝他了，并且呢要跟他兵戎相见，再不走我就带兵来打你了。然后经文又记载，就在民数记二十章哈，就说于是以色列人转去离开以东。那摩押呢，摩押他们有没有经过？同样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有记载说，以色列人从哪里哪里起行啊，然后安营在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诶，向日出之地就是在摩押的东边，在摩押的这块，在东边，他其实并没有进过他的境内。然后呢安营在向日出之地，然后安营在撒列谷，然后安营到亚嫩河的那一边，就是过亚嫩河。哎，所以没有经过的，没有经过以东，没有经过摩押的，就连摩西自己后来在生命记当中也记载了说，摩押人和以东人的后代啊，不对，摩押和亚门人的后代时代也不可入，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在出埃及的路上面，他们没有拿着食物和水来迎接你们。所以很多处的经文都可以证明他们没有经过的，他们是绕过去的。那跟摩西在这里的叙述，跟摩西在生命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叙述是不是矛盾呢？那摩西在讲什么呢？摩西还是在讲神的话，不管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对外邦人，他讲的都是神的话。摩西在这个地方记载的就是 神吩咐的是什么，神怎么带领这条路。那你们这些外邦国家听不听，那是你们跟神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你是要听神的话。那摩西跟这些外邦国家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你应当让我过去，你不要抵挡神，你应当给我食物，给我水，让我过去，不要抵挡神的。所以那摩西在这样的叙事当中，他在说的是神的话哈。这样的叙事他要说什么呢？这样的叙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绕过去还是经过摩押和以东，绕过的还是经过的，或许不是重点，这个地方不是重点，重点是摩西要清晰地呈现出这是神吩咐的，这是有神带领的路，是神吩咐的，人只要听，你只要听啊。摩西的叙事当中，刚刚我们也看到第一次进应许地的时候，巨人的事他不提，因为不关巨人的事情，以色列人你们能不能前进，这不关巨人的事情。那第二次要进应许地，这个以东王的拒绝他没有提，摩押王巴勒找巴兰来咒诅的事情摩西也没有提，所以这都不关外邦人的事，不关以东摩押的事，不关乎这些外邦势力的存在。你能不能前进是你听不听神，没有外面的势力可以阻拦你说啊，你前进不能进应许地。所以摩西没有记载外邦的事情，没有记载这些外邦势力阻拦以色列的事情，但是相对的我们却看到神的命令是一道一道的发出，一步一步向着应许地啊，从何烈山出发开始。一开始我刚刚讲了哈，一章六节七节的说，那神晓谕我们，你们在这何烈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然后在旷野绕了四十年之后呢，神又吩咐说啊，你们绕这个西尔山的日子够了，现在要转向北去，你们要经过以东的境界。然后接下来二章十三节说，现在起来过撒列西，接下来要从摩押的境界亚尔经过，再接下来二十四节，你们起来过亚嫩谷。你看到的是神一道一道的吩咐在摩西的记述当中就是明显的呈现出来。所以摩西在这段描述当中就把我们拉回到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你好像我们在民数记看到的那些事情，那些外界的环境全都淡化了，消失了，模糊了。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百姓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以色列只要听神，那神的声音以外的东西不要给予关注，更不要点赞啊，不要在那儿哭嚎，你哭嚎了你不走了，你就在给他点赞了啊。所以像摩西这样记载的，神一道道命令发出，但是呢没有记载阻拦，似乎以色列勇往直前，径直往前，这才对啊，这才是该有的样子啊。那我想摩西可能他为什么这样记载，他可能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学会这个功课了。我想在过红海的时候哈，过红海了，要过红海了，前面有红海，后面是埃及追兵，以色列人哭嚎，哎呀怎么办啊，我们要死了。摩西在那说，安静，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为你们行的大事。哎，可是接下来神就说，下一节神就说，你为什么，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所以呀，摩西应该是知道了，你不要看这些，你要往前走，神吩咐前行，但是好像又往没有路走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要停下来，你还是要往前。那所以不管以东摩押还是西宏有没有同意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境内，以色列人始终要专注的是神吩咐的，神会开路的。所以不关乎这个路在哪儿，你要从走哪儿，是关乎你不要停下来，你不要停止行路，不要因为人的拒绝你就停下你的脚步，不要因为人的声音探子的恶性你就拒绝神的声音啊！就像三十八年前一样原地哭嚎，因为巨人，因为那些恶语， 就不走了。那我们再看刚刚提到哈神的一系列吩咐这当中，我用黄字打出来的，就说啊，你们要经过你们弟兄以东的境界，起来过撒列西，要从雅尔经过，要过亚嫩谷。所以地图就是一步一步哈，从这儿一东经过啊，不管是经过还是绕过，你要过哈。然后啊，过这儿，然后过这个溪，过这个溪，所以一步步你要过。哎 ，no。我们知道就是以东没有经过，对不对？其实没有经过，摩押也没有经过，撒列西呢？撒列西是在哪儿？我知道你们大家的圣经上如果有地图的可能会标撒列西在这儿，但是啊，我研究了一些资料，我更同意说撒列西是在这条溪，细节我也不说了，有兴趣的完了之后我们讨论。那撒列西在这儿呢，它其实它不是一条河啊，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怎么讲浅滩，一个小小的干河床，你根本谈不上说过河，根本谈不上过。那摩西记载的这一次次过是过什么呢？神一次次的吩咐，所以你一次次的过。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挣扎说啊不要过啊，摩西为我们呈现的是就是你一次次听神的吩咐，你一次次前往向应许地迈进的一个记号，所以你一次次过，然后你就真的要过这个亚嫩河，这个是河了，这个你真的是要过河，然后你就来到啊两个亚摩利王的这个面前，你要去杀他们的。那这刚刚这四个过经过，它的希伯来文都是我们在这儿讲过很多次了，都是 avar 有经过的意思，实质的，然后也有克服战胜，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克服了你自己，你战胜了你自己，我不要听神的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前往，你就可以去面对巨人，神的带领就是这样，你只要听跟着走，你可以过来的，你可以去面对巨人的，并且把巨人给击杀战胜他的，你听了神的话，你过来，你会带来实质的得胜。那摩西对这个约的旅程的回顾大概就是这样，记载了两次到应许地门口的事情嘛。现在他已经为我们啊讲了第一次在门口，第一次走到应许地门口你们失败了，那第二次呢，现在你们啊来到河，从走河东的路线击杀了巨人，来到了耶利哥的对面，神知道如何带领他的百姓，脚下的路程刚刚说了可能只要十一天，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只要十一天，本来可以更短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非利士地的路更近，但是呢神没有带他们走，从埃及出来，估计这图上没有在这块，如果是这样径直往上的话是更近的，比十一天还短，但是百姓没有带啊，神没有带百姓走，为什么？怕他们遇见打仗的事情就逃跑了，你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脚的旅程十一天，但是新的旅程要走四十年了，或许还不够，但是神已经设下来四十年这个期限，你就是要听，你就是要学会听，继续往前。所以这旷野四十年都是为了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你们进应许地时候失败的那个原因，就是你们不听神，所以这四十年都要学习什么？要学会听并且遵行。申命记八章二到五节写，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神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但我说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我们肯不肯守，神难道不知道吗？神都知道。那神不是在观察你肯不肯守，心里面怎么样，谁要守谁不守，他不是在观察，他是在管教你，他是要你去守，要你去听，苦练又苦练，试验又试验，直到我们回转，直到你回转，转到哪儿？转到他的话里面，转到他的约当中，听并遵行。为了什么呢？为了人，你能够进去应许地，不光是脚踏进去，并且要能承受那地为业，你是要持久的，要住在那块地上的。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以色列要住在那块地上，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这一路走下来，这些这个旅程不是为了神，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听，能够跟他同心而行。所以你想，我就在想，哇，这个永活的真神，全能的神跟人立约，你有什么可以阻拦神不把应许当中要赐给你的地赐给你呢？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拦神不把他应许给你的东西给你的，只有人不要，只有立约的另一方，人不听，人不要，你才会看似阻拦这个约，使这个约停着，看似哈神不失败的。那我准备的时候，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这稿子写的好像就一直在跟你说听啊听啊听啊，是不是有点强加于人？所以我在想啊，我再给你分析一些事件，分析一些路线，给你呈现出为什么要听，听的重要。所以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要听，为什么要听。然后星期四一大早，神就通过一件事反问了我一句，我们家的两个宝贝，好奇宝贝，就玩一个带轮子的挖拱啊，叫他不要玩了，继续玩，不要玩了，继续玩。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板划的一道一道的印子，我就火冒三丈，脱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听？当下我自己都惊呆了，这个话从我自己嘴里面讲出来，我就感觉到我的心灵受到撞击，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呢、啊、你为什么不听啊？对，我还在想为什么要听，那神就说你为什么不听？神是谁啊？创天造地，创山造海，永活真神跟你讲话，他在跟你讲话，你不听吗？你要理由吗？神跟你讲话，你难道不听吗？所以好像我就能体会到神的那个心情。啊，我们同样在《生命记》后面有写哈、啊，你守这个约，约中的祝福满满的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人蒙福，你的土地蒙福，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蒙福，这是什么事啊？这么多的福气，神都巴不得要赐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听呢？为什么不听呢？哎，神的那个心，就像我们这周先知书读的，回转吧，你赶紧回来听啊，你不要再受责打了，那么多福气你为什么不要呢？所以只要人能听，神的这个约就速速的成就，只要人复兴，万事都复兴，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万事复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我最喜欢的希伯来语，个炸裂的、炸裂的希伯来语的啊所说的话 ，Devarim， 从哪里来？这个词，从名词的 Davar。好吧，名词，话语、事情、事物、物质。那这个名词的达瓦尔呢，它也有一个字根的，它是从动词的这个达瓦尔来的。 都是念 davar， 但是呢这个发音符号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所以呢它的词性就不一样。这就是动词的说，按秩序安排带领的意思。哎，上一卷书叫什么？巴米巴尔啊，旷野哈，在旷野。这个 midbar 我们都知道旷野了哈，它还有一个意思叫放牧的草场。哎，这正相反的意思，一个旷野怎么可能成为放牧的草场呢？原来这个词 midbar 名词的 midbar 也是从这个动词的 davar 来的，所以就是像它字面的意思一样哈，这个 mi 是从什么什么出自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从 davar 来，从话语而来，所以从话语而来，旷野也变草场。那是怎么一个 image 哈？一个怎么样一个图画？牧人他要用说，对不对？他用说赶羊群啊，走啊走啊走啊！他用说话，他发出声音来赶着羊群。牧人把羊群带到哪里？带到草场，对不对？所以牧人他是带领的，他是 leader， 他通过说话，他说的话就是这个 davar， 就成了名词。他的说出来的话就成了重要的话语。那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唱 Shalom Shalom， 啊，就一下子就觉得太炸裂了。Shalom， 平安，对不对？是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就是万物回到它的秩序当中。然后我就想到，哇，这个说，这个动词的说，不光是说，它其实最基本的意思是按秩序来安排，按秩序来安排，所以是有带领的意思。我就想到，神是不是把天地海分开？是不是把日月安放在空中，在他们各自的轨道？是不是把所有的星星都按秩序放在他们的地方？所以神是用这个说来安排这个秩序，神在带领。为什么约翰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 Word is God，话语就是神呐、啊，神是在用他的话来为你陈设这样的世界，让各自都在他的各样的事物都在他的本位，他把这个世界按照他的秩序排放，所以他是用这个说，不觉得炸裂？哎呦，反正我是被打得不行不行，哇 ，Word is God， 话语就是这个道就是神，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一卷书在旷野和这卷书生命记是有同样的字根，都是这个动词的打瓦而来。有神话语带领的地方，旷野也是草场。我想或许哈，本来我们可以期待在民数记看到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但是有点遗憾，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啊！但是呢，还有机会，神又把我们这卷书又带回到他的话语当中，带回到 Devarim。为什么？他还要再次使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意象啊！以赛亚书43:20，因为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还要述说我的美德。诗篇，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哇哦，哇哦！当人回到神的话当中，我们被掳在外邦的，回到他的话当中。南地的水是真的要复流，因为我们去过南地，我非常知道，震惊啊！罗马书8:19-21，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啊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哇，所以就连这些土地，就连这些树木，都在等着神的种子，神的百姓出来，沙漠江河在等神的百姓回来，重新为他们效力。神的百姓，神的种子在哪里？我想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有讲到哈。那神的种子，神的百姓自然是跟神立约的百姓，在约中的人。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就讲，以色列人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这个约还活着，这个约还在，神跟以色列立的这个约没有死掉，还在前进着。在等什么？在等以色列人能听，在等以色列能听他的约名能听。所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耶稣啊来了。我们这些与约无份的人，因为耶稣啊在这个时间当中被接到以色列家里面，被接回到他的约当中。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脚成了我们的富足。但神也一直在等以色列复兴啊，在等他们丰满。那如今我们进到这个约当中，我们是要一同跟他们丰满起来。所以保罗说，等他们的过失是叫让你们得富足，那他们的丰满呢？那岂不是万物都复兴吗？整个世界都丰满了吗？所以还是那句话，人复兴，万物都复兴。那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啊，可以在圣灵里面重生，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外邦希里尼人，当我们回到什么，我们回到听那个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意象，就不再是意象，是要成为现实的，我们要见证的。然后再讲这个达瓦哈，名词达瓦，话语，它有话语，有物质的意思。所以一个话语就带来一个物质，一个话语就是一个物质。这是神用说，他一说一个东西就从没有就存在了，他说的一个字就带来一个事物的存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大家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谢谢早上妮子为我们读了那个以赛亚书二章，训诲言语必出于锡安。所以神口里面发出的训诲言语不会返回的，不会被废掉的，他的妥拉不会被废掉的。那要怎么样？要为神成就神喜悦的百姓。所以我们再回来一下啊，再回来讲到这个妥拉的里面。那神四十年苦练试验以色列百姓，是要我们听他的话，是要听他的守神的诫命。或许四十年还不够哈，但其实是怎么样，只要你没有学会什么，你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你就一直会有神给你的苦练试验。进了应许地之后也一样。那我们看到士师记有记载，后来的世代兴起来居然不认识耶和华，这是以色列人啊，居然不认识耶和华，不知道他为以色列人行的事情。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留下的没能赶出去的迦南地的那些居民，神说啊，我不再为你们继续除灭了。士师记三章我没有打出来，三章三到四节有写了，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的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的诫命不肯，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他们列祖的肯，看他们肯不肯守哈。那如今这些地方，非利士、加萨、犹大、撒玛利亚、黎巴嫩、叙利亚，他仍然在做以色列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我们都知道，那个上周 法国总统要宣自己说我要在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宣称承认巴勒斯坦国，其实是已经有一些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只不过这个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世界的领袖嘛，所以呢估计会有很多国家跟进。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英国要跟进了，然后昨天加拿大也说要怎么讲，如果以色列你不停火，你不跟加萨停火，我就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了。这是上一周7月24号发生的事情，就是法国总统号7月24号他带了一个头。但是在前一天7月23号以色列国会发生一件事情，71比13票通过了一个动议，就说他们要恢复对犹大撒玛利亚行使主权，就所谓西岸，这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耶路撒冷，还有我们列祖买下来的希伯伦事件都在这个地当中，这妥妥的是以色列的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动议哈，用词的非常怎么讲，就是符合圣经当中的言语，不像是政治语言，所以这明显神的手就在当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动议通过？因为他们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来，他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他们的地界他必须要守护，自己得去守他们地界，这真的就是关乎他们生命的事情。哈马斯不止在加萨的，哈马斯也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现在好像哈马斯加萨归给哈马斯，然后犹大和撒玛利亚归给 PA 叫什么巴勒斯坦权力组织是吗 PA 啊，他们好像寻求外交的这个来讲和没有改变的，他们还是吉哈德，还是恐怖分子来的。所以在犹大撒玛利亚我们也看新闻报道，有很多每天都有这种伤害以色列人的事件，所以这真的就是关乎到他们生命的事情。所以我想讲什么呢，就你明显看到这个约，神的约没有死，他还活着，还在往前走。一关乎到以色列地业的事情，以色列一想要说我们要重新恢复行使主权，马上巨人来了。你看到一个国际的巨人，国际什么巨人？国际谎言的巨人，联合起来，在联合国就是抵挡以色列的。所以你是不是也看到神用加萨这个事情，用巴勒斯坦这个事情，好像在打开一个末日的舞台，这些国和国都开始连起来了，公然要撒加利亚书14章，你是不是看到一点这个影子？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有点讽刺哈，这个法国总统包括这些世界领袖啊，他们说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要用口宣称啊，我们你说就有了吗？你是什么？你一宣称一个国家的存在，一个国家就存在了吗？神说这块地是以色列的，没有讲巴勒斯坦，你宣称有巴勒斯坦就等于有了吗？没有，不可能的。我们啊，以色列该怎么样行，我们该怎么样行？我们这周讲什么？你要听什么？神在3500年前就已经跟你讲了，上去得那地，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了，你难道还不重新夺地为业吗？我知道这些外交有很多的手段啊，这些什么进程啊，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但当我们如果真的是全身心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地，神啊，这是我们的地，你使我们刚强，神一定会为你开路。所以我现在明白一句经文，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必不使我的祷告的声音止息。我以前不能明白，我有什么好祷告的那块地上那是神心中火热的事情，那块地各个地方世界上列国的领袖都在觊觎那块地，都想瓜分那块地，那神的宝座在哪里？怎么样重新夺地为业？我当然要支持以色列重新祷告，他重新在那块地上行使主权，直到他的地中不再有外邦人经过。所以这才 我们如果这样回来，回到他的关，回到跟神的约当中，知道他的话，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才能够见证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个意象才能变为现实。所以最后我有点感慨，我要分享一下哈，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十年前的我，我真的毫不关心这些东西，我现在就会感慨，哇，我在谈论什么，我是谁啊，我在谈论什么，我在谈论这些列国领袖，这些精英的这些决策，我在谈论神心上的事情，世界的中心，风口浪尖上面，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在谈论神火热的事情，世上的君王比我有能力多了，有一切的学识才能，但是他们的决策怎么样，神不喜悦。那我们呢，我们知道神的人，我们有这样的荣耀，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不改变，神的约不改变，所以当我们自己的生命成熟起来，是我们在促成神国度的来临，我们在促成神国度的来临，在他的约当中，不是世界这些领袖，哇，我就觉得太有荣耀了。以赛亚书43章10节说，以色列，你是我拣选的见证，以色列是神的见证。如果出埃及时候神行的大能的奇事，他的膀臂一些大能，或者是这个旷野40年这个路上的超自然的供应，玛拿水还不能够让你认识耶和华的话，认识他要守他的约，把他的百姓领进去，你还不，这些事情还不能够让你认识他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当思想一下，已经走到今天了，一个流散2000多年的国家复国，失去的语言希伯来语复活了，那块土地被撇弃的荒凉的，那圣经有记载说像被耶和华倾覆的俄摩拉索多玛一样的那块土地，现在结葡萄啊，有无花果，土地复苏，这样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过。所以你看到什么，神就在你的眼前，我们要知道什么，听啊以色列，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我愿神的国来临啊！还有时间我再讲一下我这个图片哈。啊，对，这个我说出埃及记得出埃及的时候神大能的手行的事情，为他们从磐石出水，我用的这个图是加迪斯巴尼亚，就是实际的加迪斯巴尼亚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河道的，对不对，有一条路的，然后这边有坑，这都是当年摩西给他们水留下来时候经过的这个痕迹，就是因为很多年了就被侵蚀，然后就形成这样的痕迹，被水侵蚀的这个坑。然后还有哈，这也是加迪斯巴尼亚，同样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人的这个比例跟这个水从这儿流下来，你可以看到一条坑道哈，水从这儿流下来，我当时觉得啊，磐石出水啊，就一个磐石出一点水嘛，你能想到是这样壮观吗，是这样的瀑布啊，是大河流啊，因为有多少人，男人60万，女人还不算，就算跟男人一样多120万吧，那还有闲杂人，犹太拉比都觉得他们认为闲杂人其实比以色列人人数还多，所以闲杂人估计有100多万200万，整个加起来200-300万的人口，还有牲畜，哇，神这个水是这样一直流下来的，这成河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块石头，因为这个水太急了，他们不得不拿一块石头放在这儿堵啊，让这个水流得缓一点，像一个大坝一样，我简直我看到就是被 撞击到不行，我就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马拿我没见过了，但是这个我相信神会在现在的考古当中为我们揭开越来越多，他的写在圣经当中的绝对是真实的，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证据呈现出来。我们不是依靠这些证据来说啊，神你的话是真的，我们是要看先认定神的话是真的，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么多印证出来。哈利路亚，真是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